上個禮拜咧，羅牧師同我哋開始咗耶穌的比喻講道系列。咁今日咧，我哋會進入第二講。我呢個題目叫做識貨之人嚇。三節嘅經文好簡單。我想先問大家一個問題，唔知喺你過去嘅人生裏面，你有冇試過咧想得到一樣嘢，然之後你好竭盡全力咁去尋找，希望能夠得到佢咧？我就试过有一个咁样嘅情况，我曾经咧为到呢一罐嘅可口可乐，竭尽全力咁去揾佢。咁咩事呢？其实就系喺2018年，我同朋友去韩国旅行。咁咧有一日，我哋嘅宣教士朋友咧就揸咗个几钟头嘅车，带我哋去到一个旅游点嚟到去观光。咁咧喺个里面咧，我就见到呢一罐好有特色嘅可口可乐。咁我就買咗一罐啦，因為當時都想飲。咁另外咧，我更加諗起一位好中意儲可樂嘅朋友啊。咁咧，我就影咗張相俾佢睇。咁咧，仲同佢講話，我買罐翻嚟送俾你啊。咁咧，我原以為呢一個嘅可樂應該成個韓國周圍都有得賣噶啦。咁啊，唔使而家買定先啦，因為我唔淨止買一罐，想買多幾罐。咁啊，咁重，咁啊，無謂而家買啦。翻到住嘅地方喺附近再买都唔迟啊！点知离开咗嗰个旅游点之后咧，我喺住嘅地方附近去揾咧，原来揾极都揾唔到喎。咁当时就哎呀好焦急，咁我又唔好意思要个宣教士朋友又再揸车个几钟头去嗰度买。咁啊，虽然当时咧我就知道，如果真系买唔到翻嚟咧，嗰个朋友都唔会怪我。不过对我嚟讲，我觉得，我承诺了一个人做一些事，我很想能够兑现，再加上我都希望他收到这份小心意的时候可以很开心。所以那时我没办法，我只能够向神祈祷，我说神啊，你给我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得回这一款的可乐啦。然后呢，我就每去到一个地方去观光的时候，我行过一些卖饮品的地方或者啲便利店，我都走入去装下去找。好不容易找了很久，结果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我竟然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摊档里面找到这一款的可乐。哇，当时那种找就找见找到了，还有上帝在这么小的事情上竟然都听我的祈祷，哇，那份的喜悦和感恩之情实在是难以言喻。弟兄姊妹，当你呢睇重某一啲嘅人事物嘅时候咧，我相信你都会好乐意为到呢啲嘅人事物去付上代价，因为你觉得佢哋系宝贵。嗱，今日咧，我哋就一齐嚟到睇下马太福音13:44-46呢度，耶稣所讲嘅两个比喻里面，呢个主人翁佢哋又点样？嗱，呢三节嘅经文咧，其实系包含咗两个比喻。分别是44节嗰度藏宝于田嘅比喻，同埋45-46节我哋叫为希世奇珠嘅比喻。嗱，呢两个比喻咧喺马太、马可、路加呢三卷被称为对观福音书嘅里面咧，净系出现喺马太福音嘅。呢两个比喻咧，嗰个对象都系门徒，因为喺马太福音13:36嗰度咧就记载咗。话耶稣咧离开咗群众，佢就入咗间屋，门徒咧就嚟问耶稣啦。头先你讲嘅嗰个败子嘅比喻点解啊？你解释俾我哋听啦。咁，于是耶稣就向门徒嚟到去解释啱啱讲过嘅嗰个败子嘅比喻。解释完之后咧，佢跟住就讲咗呢两个嘅比喻啦。嗱，其实呢两个比喻咧都系讲到天国嘅本质啊。喺经文嗰度咧，佢都一开始就讲到天国就好像，跟住就乜。其实咧，佢唔系单单话将天国比喻为藏喺田里嘅宝贝同埋嗰个商人，而系将天国比喻为经文接住落去嘅全部嘅意思。嗱，而家我哋咧仔细啲嚟到睇呢两个嘅比喻。嗱，当我哋留心去睇嘅时候咧，你发觉呢两个比喻咧，佢当中有啲嘅相同之处，但亦都有少少唔同嘅地方。我哋先睇嗰啲相同嘅地方。嗱，两个嘅比喻咧， 其实他们都是讲到天国的本质是极具价值，是非常之宝贵的。第一个比喻就讲到天国就好像藏了在田里面的宝贝，第二个比喻就说天国就好像一粒极之贵重的珍珠。第二点相同的地方就是他讲到两个发现这个天国的人，他们都会变埋一起去得到，为了去得到这个天国。第三个重点，第三点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包含两个重点，第一就是讲到天国的宝贵，第二就是讲到发现的人那个的回应。待会我们会详细看这一点。除了有些相同的地方之外，其实它里面也有一些的很小的差异。两点，第一点就是你发现在第一个比喻那里，那个人是偶然发现了天国的，因为天国是藏了起来的嘛，不是一般人可以见到，他突然无意中就发现了这个天国。但第二个比喻里面的商人呢，其实他是一路都在找，他是刻意在寻找，然后终于发现。第二点不同的地方就是在第一个比喻呢，经文很清楚地讲到发现的那个人呢，那份的喜悦之情，经文说他高高兴兴地离开。但第二个呢，就没有很直接地记述发现的人那个情感的表现。好，跟住落嚟呢，我哋就集中去睇下呢两个比喻嘅重点。第一个重点头先都提过嘅，就係讲到天国嘅本质係极其宝贵。关于第一个比喻呢，有啲人呢就觉得呢个比喻係牵涉到一啲道德同法律嘅问题。因为嗰个人喺人哋嘅田里面发现宝物呢，佢唔交俾嗰个主人，反而将佢收埋，係咪有问题呢？不过我们要知道，就是在当时的世代呢，将钱或者将一些个人贵重的物品呢埋在地里面呢，是很普遍的做法。因为当时他们没有我们今天有的银行，在当时很穷困和政治动荡的年代呢，其实他们的个人财物呢很容易被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呢偷了或者是夺取了。这个比喻里面出现的情况，很有可能就是田地之前那个的拥有人，他将宝物埋在田里面，但他后来死了，新的买入这个田地的主人呢都不知道里面有宝物的。如果在权利上来看呢，如果那些的宝物呢意外被发现而曝了光拿了出来的话呢，那些的宝物就属于个田地的主人。因为只要个宝呢仍然在田里面呢，它就是田的一部分。咁又或者有人将个宝藏在里面掘了出来又公诸于世的话，那个都是属于田地的主人。但是如果田地的主人他卖了一幅田，就表示他一拼就会将埋在田地里面的宝藏呢都会卖埋到。新的主人在法律上呢就有权去掘在里面藏了的那些的宝藏和据为己有。第一个比喻那个人呢，他仍然将宝呢他应该是继续都是藏在田里面，不过他就收埋在另一个地方，可能他方便就是我日后买一幅田之后呢，我知道去哪里找回那些宝出来。不过我们要注意呢，就是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呢，其实他那个重点呢主要的意思就不是去处理财产的法律问题，而是想带出天国的宝贵。天国点宝贵法呢？他说天国就好像藏在田里的宝贝，又似一颗极贵重的珍珠，它值得人去变卖一切地去拿到。而且呢，得到的人呢是极其喜乐和珍惜。同样在第二个比喻里面那个商人呢，有释经家呢就说这个人呢就应该是一个珍珠的批发商人，他周围去搜罗一些很贵重的珍珠。当时珍珠是被视为最有价值的东西，在所有值钱的东西里面可以说是位居第一和最高的位置。在新约里面呢，珍珠很有价值，甚至跟黄金宝石同等，有时甚至比黄金更加宝贵。 这个商人他几经辛苦，终于找到一粒珍珠，而这粒珍珠呢，哇，是超过他以前所见到的那些珍珠，这粒是有着一个超然的价值，完全是出乎他意料之外，以致他都愿意不惜一切地去买低这粒的珍珠。两个比喻都是强调天国那个宝贵，但是我们或者会问，天国很抽象，那其实天国到底是什么来的呢？我们经常说我们要以经解经，从圣经其他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天国呢，其实它是指到上帝应许赐给每一个信他的人那份的救恩，因着这份救恩，他们将来都能够得到一个能够进入一个永恒的国度，即是永生。但是当人去得到救恩，得到这份的永生呢，都是要藉着耶稣基督才可以得到。所以简单点来讲呢，当我们说去得着天国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等于我们得着神。上帝是那个最宝贵的宝藏，最宝贵的东西，是最值得我们珍惜的。所以得着天国就等于得着基督。在座当中如果有未信的朋友呢，今日主耶稣他都藉着今日的经文和讲道呢，好想将这份的宝贵的救恩来到去赐给你。主耶稣基督他好想都来到去成为属于你的。你愿不愿意来到欢喜快乐地来到去接受这份这么宝贵的礼物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在这里留言给我们，等我们可以继续跟你联络，让你也都更加明白耶稣基督和这份的救恩。又或者你都可以自己来跟主耶稣这样去讲，你说主耶稣啊，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你来到去成为我的救主，我愿意以后我听你话，按住你的心意过我往后的人生，耶稣基督就会进入你的生命当中成为你的主。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你又怎样看主耶稣和他所赐给你的这份救恩呢？到底你看耶稣和这份救恩都是 很廉价的，还是真的你知道你是得到宝呢？你愿不愿意不惜一切的来到去珍惜和爱护这个的宝贝呢？第二个的重点就是在这两个的比喻里面，天国和宝藏一样都是被发现的。虽然两个比喻里面有少少的不同，刚才讲到第一个比喻是被人偶然发现，第二个就是在持续的寻求里面最后被发现。可能也都因为出乎意料之外地发现田里的宝藏，那个人呢显得异常的喜乐。中文的翻译里面呢，有些用高高兴兴，有些的版本就用喜乐，英文呢就用了 joy 这个字来到表达他的情绪。喜乐和开心快乐不同，因为喜乐呢是一种从个人以外的因素引发而来的情感表现。就算我们在痛苦和信心经历严峻的考验的时候呢，我们仍然可以有这份的喜乐的，它是一种超越环境的喜乐。第一个比喻里面呢，经文提到它很喜乐，但第二个比喻就没有提到商人很喜乐，但其实就不代表它不开心不喜乐。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的商人呢，它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珍珠商人，它理应见过无数很漂亮的珍珠，但是当他找到这一颗真是稀世奇珠的时候呢，他心里面一定是万分的惊喜。但是正正是因为这一颗的珍珠是这么宝贵，他要更加小心谨慎认真来处理，免得他太过喜形于色的时候被其他的珍珠商人发现呢，就捷足先登抢先去买了这个珍珠。所以他只能够将他那份的喜乐放在心里面，然后呢他就尽快的回家去变卖他一切的，来到尽快去买落 呢一粒嘅珍珠。咁点解话天国系藏喺田里嘅宝贝呢？嗱，藏喺田里系指到天国其实佢唔系好明明咁显露，而系隐藏喺耶稣嘅工作同埋教导里面。一般嘅人系唔容易察觉嘅，只系对嗰啲上帝要藉住耶稣嘅宣讲向佢嚟到启示嘅人去显明。嗱，我哋睇圣经都知道，当耶稣一路喺佢传道嘅生涯里面，或喺佢所讲嘅言论嘅里面，好多时候有啲人咧，佢听系听见，但系佢哋唔明白。所以耶稣成日都责备，特别系嗰啲嘅法利赛人，佢哋虽然好有学识，对圣经好多嘅知识，但佢哋听系听见，却唔明白。只有嗰啲好似细路仔咁单纯嘅人咧，先至会有突如其来嘅顿悟，先至会发现天国。所以天国往往都系一种嘅惊喜。另外咧，有啲人咧，佢就唔系偶然发现呢一个天国，有啲人系穷一生咁去寻找天国。他们努力的来到去寻找人生的意义。那这里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弟兄的经历。他是我在之前侍奉的教会所遇到的一个弟兄。最初的时候他未信主。他当时是40多岁，是一个知识分子。他事业有成。他告诉我，他家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书柜，里面有各种宗教的书籍。但是无论他怎样看完这些书籍，他仍然找不到心灵那份真正的满足。直到十几年前，他说有一个人送了一本圣经给他。他从此他打开本圣经之后，他就爱不释手，觉得这本书很特别。他说无论他出差或者去旅行，他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将本圣经摆落行李箱里。每一晚睡觉之前，如果他不看圣经，他都会睡不着。在他还未认识神之前，有一次他的女儿在美国读书，当时他的女儿病了，怎样看医生都看不好。于是他就向这个他所未认识的神来祷告。他说，神啊，如果你是真的，我求你医好我的女儿。怎知第二天之后，他的女儿突然之间好了。于是他又向神来祷告，他说，神啊，我回香港之后我会去教会。结果有一天他神运跑步的时候，就经过我们当时的办公室，他就进去留下了个电话。之后我就联络他，同埋邀请他在跟着的星期六回到来我们的普通话崇拜。那天崇拜之前，我同另一位的姊妹同他来到分享耶稣，并且来到问他愿不愿意决志信主。他当时立即就表示愿意，并且是流着眼泪地来到去决志信耶稣。崇拜之后呢，他更加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他回家带了他的女儿，请我和罗牧师来到向他的女儿传福音，希望他的女儿都能够相信耶稣。在两三年前，他就接受了洗礼，归入教会，归入基督，并且好认真咁跟随住。佢曾经同我讲，佢话圣经点样讲我就点样信。喺2019年嘅年尾，佢更加有感而发，佢写咗一首诗歌叫做耶和华我们的主。用呢首诗歌嚟到表达佢对神嘅感恩同埋赞美。嗱，喺呢一位弟兄嘅经历嘅里面呢，我真係被主嘅应许嚟到去感动。在马太福音七章那里，主耶稣他曾经这样说，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跟今天经文里面的这位商人一样，这个弟兄他一心来到寻求天国，主就给他寻着，并且他得到之后，他充满感恩和喜乐。当那个人和商人寻找到他们看为极宝贵的珍珠之后，他们都作了同一个的回应， 就是变卖了他们一切的去买那些的宝贝。他们变卖的不是只是他手头上的现金那些的钱，而是他变卖所有的家当，包括他们的谋生工具，为的是得着最宝贵。耶稣的门徒找到天国之后呢，亦都应该视所有其他的东西为次等的价值。在马太福音六章31-33节那里这样教导我们，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该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教外人所寻求的，你们的天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是真门徒的标记。好，现在让我们都来有一些反思和应用。弟兄姊妹，我们很多都已经是信耶稣的人，耶稣对你来说有几宝贝呢？你是不是一个识货之人？你是不是真的知道你得着耶稣就是得着个宝贝呢？今天我们能够信耶稣其实是恩典，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信，很多人听到福音但是都不愿意信，但是你和我，我们听到我们就愿意信。你有没有为到自己能够得到耶稣而欢天喜地呢？你是不是真的觉得天国是宝呢？还是你觉得耶稣只不过是好像朋友送了一份普通礼物给你那样，是你生活众多点缀的其中之一，可有可无，或者只是用来附庸风雅呢？甚至乎你觉得，哎呀，这个耶稣或者这个的信仰对你来讲只是一个烂钢牙，信了耶稣啊，很多的约束，是不是这样呢？到底我们看不体会到耶稣是我们的宝呢？这一位的先生，我相信你和我，我们都认识李嘉诚先生。在1977年，当时的黄埔船澳和和记企业有限公司就合并成为和记黄埔有限公司。李嘉诚先生他当时看到这个是宝来的，他为了得到和黄不惜和汇丰展开谈判，并且在1979年他就收购和黄的股份，又和汇丰达成协议，以巨额来到收购汇丰手上全部9000万股的和黄普通股，取得了和黄超过1/5的股份。到1980年底呢，长江实业持有和黄的股权呢更加增加到差不多 42%。 李嘉诚先生更出任和黄董事局的主席。正因为李先生他看到和黄是宝，所以他不惜以重价来到去得着这个的和黄。他成为第一个收购英资公司的华商。今天你看到他的业务遍布世界各地，就是当日他看到那样东西是宝的时候，他就不惜一切的不惜以重价来到去得着这样东西。在圣经里面同样有一个这样的人物，他就是使徒保罗。保罗他的背景非常之显赫，他的出身、他的身世都非常之令人羡慕。不过当他真的经历耶稣之后，他整个生命改变过来。所以他在腓立比书那里写了一段这样的说话，他说，然而以前对我有益的，现在因着基督的缘故，我都当作是有损的。不单止这样，我都将万事当作是有损，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为了他我将万事都抛弃，看作废物，为了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是因信基督而得的义，就是基于信心，从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并且在他所受的苦上有份，受他所受的死，这样我也许可以从死人中复活。 以前保罗认为好宝贝嘅，但系一拍埋去到耶稣基督面前，呢一切都显得黯然无光。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教会复兴具有影响力嘅一位愤青布道家，佢系宋尚哲先生。喺1926年，宋先生佢喺美国嘅俄亥俄州立大学，佢得到化学博士嘅学位，因为佢成绩优异，佢获颁金锁匙。喺回国嘅途中，佢谂起刚才保罗写嘅嗰段嘅经文：，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所以喺翻国嘅途中，当轮船驶近中国嘅时候咧，佢就将嗰个象征住佢嘅博士荣誉嘅金锁匙同埋奖章咧，佢就掉咗落太平洋，因为佢同保罗一样，佢以耶稣基督为佢嘅至宝，佢以得着基督为人生最宝贝，其他嗰啲佢都已经系看淡。顶姊妹，今日你同我又点样呢？我哋系咪真系觉得我哋得到耶稣基督，我哋真系执到宝，我哋真系得到宝贝？我哋有冇好好嘅珍惜？有冇好好嘅爱主？有冇好好嘅讨主喜悦呢？我哋信咗耶稣之后，我哋嘅生命有冇改变呢？有冇被转化呢？我哋嘅侍奉态度，我哋嘅敬拜态度，我哋喺金钱奉献方面有冇嚟到去表达到对主嘅爱呢？我哋有冇喺每日生活里面遵守主嘅教导呢？我哋系咪愿意嚟到为主受苦呢？今日对你同我嚟讲，耶稣系咪我哋嘅至宝呢？我哋系咪愿意爱基督超越一切呢？上星期罗牧师讲到，让我哋重新思想到上帝丰盛嘅恩典。今日经文提醒你同我，今日我哋所得嘅救恩虽然是白白得来的，但是却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受死，用极重的代价来到换取赐给我们。主耶稣对我们来讲是极其宝贵的礼物，值得我们好好的来珍惜。我们基督徒往往我们是成日向神求恩典，但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忘记了施恩的主。但愿我哋喺新嘅一年开始，我哋真系做一个识货之人，我哋要向神嚟到立志，求神常常嘅嚟到去帮助我哋，俾我哋真系能够立志嚟到去委身爱主。有一首嘅诗歌叫《一生爱你》，佢嗰度提到佢话：我哋希望能够真系一生嘅爱你，一生嘅敬拜主，一生嘅荣耀主，一生嘅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的来到去跟随主。但愿这个都成为我们在新一年的立志。我们一起同心低头祈祷。亲爱主，我们多谢你，因为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未认识你的时候，在我们仍然不懂得爱的时候，你先来到爱我们，你竟然主动的来到寻找我们。主耶稣，你从天上的天上的尊贵里面来到这个世间，成为人的样式，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今日藉着你这份的救恩，我们能够得到永生，我们能够得到盼望。主，你是何等的宝贝，今日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愿你的爱激励我们，以致我们同样的对你说：主啊，我们愿意一生的爱你，一生的跟随你。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